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说到影响全球气候的这个温室气体啊，当然我们会首先想到更多的是二氧化碳。那也作为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最显著的人为温室气体呢，二氧化碳也确实正在造成像气温升温啊、海平面上升等严重问题。但实际上呢，相比二氧化碳，还有一种人为制造的温室气体呢，正在比二氧化碳严重几十倍的能力来影响着全球气候。那我们现在今天的新闻词典时间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种。这个就是也是一种非常破坏性很强的这个人为的温室气体甲烷。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人为制造的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由于在大气中的存续时间只有12年，比二氧化碳相对较短，且排放量较少，因此甲烷被认为是影响气候的短期因素。但不容小觑的是，甲烷气体捕捉大气中热量的能力确实是二氧化碳的28到34倍。因此，从整体计算，甲烷排放在全球变暖现象中贡献了约1/3的影响力。
那具体说到甲烷的伤害力有多大呢？那甲烷呢是形成地面臭氧的主要因素。那臭氧呢就是一种有害的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暴露于臭氧超标的环境里呢，将会导致每年有100万人减寿。
自工业化前时代以来，甲烷造成了约30%的全球变暖，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记录以来，人为甲烷排放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历史记录。
甲烷是如何产生的呢？甲烷呢，主要来自于煤炭、天然气的生产和运输过程，以及像城市的固体垃圾清理、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中的有机物质的腐烂，以及呢牲畜的粪便储存系统。而上述来源呢，也是目前全球捕捉甲烷泄露的主要途径。
那么，全球甲烷排放量有多少呢？2020年全球人为甲烷排放量啊为9390百万公吨啊，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0020百万公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向城市迁移，刺激了人类对动物蛋白前所未有的需求。随着全球人口逐渐接近100亿，到2050年，预计这一需求量将增加70%。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即使在2020年大流行病封锁期，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下降，但大气中的甲烷却猛增。
那如何减少甲烷排放哈？那么前面提到的在几个甲烷排放的最大来源中呢，改善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方法是相对容易入手的领域。那这就包括利用新技术，或者是转向富含植物的饮食，或采用替代的蛋白质。那农民呢，可以为动物提供更有营养的饲料，让他们发育的呢更壮硕、更健康，生产力更高，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取更高的利益。那科学家们呢也正在研发一些替代型的饲料，来减少这个奶牛的甲烷排放，并且通过覆盖堆肥或者生产沼气等方法呢，更有效地管理牲畜的粪便。
对于水稻等主要作物，专家建议采用干湿交替的种植技术，这样可以将甲烷排放量减半。稻田可以在整个生长季节进行2到3次灌溉和排水，而不是一味的采用大水漫灌的策略，从而在不影响产量的情况下限制甲烷产量。这一过程还能减少1/3的水消耗，经济实惠，一举多得。
而对于农业相关的粪便处理呢，可以修建封闭的厌氧池，来收集并且输送池中产生的沼气到指定地点，以输送至某些类型的气体利用装置，譬如说沼气发动机。那由于这个煤炭开采爆破呢，可以在开采过程中呢，通过钻孔来回收甲烷，而非直接排放。那么在处理污水的时候呢，修建厌氧污泥消化系统，或者在现有的厌氧池中呢加装沼气回收系统。
那么现在全球的甲烷减排形势究竟怎样呢？ 与碳减排相比，甲烷减排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各个政府部门和组织正在将非碳减排纳入分析和政策探讨范围。
那么在今年的5月6号呢，联合国还发布了一份由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与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叫做《全球甲烷评估》。
这份报告确定了现成的解决方案，到2030年将甲烷排放量减少30%，主要是在化石燃料部门。报告还发现，所谓的减缓潜力因国家和地区而异。例如在欧洲和印度，最大的潜力在废物部门，而在中国，它来自煤炭生产和牲畜，而在非洲，它来自牲畜，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
那这份报告也指出呢，仅有针对性的措施还是不够的。到2030年，不专门针对甲烷的其他措施，如转向可再生能源、住宅和商业能效，以及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也可以把甲烷的排放量呢再减少15%。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